到场的有李玉季老师、梅雪老师，还有李鹏老师。然后三位老师会就今年9月份的 PASS 234级的考试对大家做一个全面的讲解，请那个我们现在就开始吧。然后那个，从谁先开始呢？
啊，那我先来吧。嗨，大家好 ，Michael， 李鹏。
啊，大家好，我是梅雪。
大家好，我是李玉季。
能听到吗？好、老师，
同学们，你们能听到吗？
能。
李老师，
李老师，
好的，现在声音正常。
然后那个，请那个李鹏老师对今年的那个考试的总体情况做一个讲解吧，先做一个分析，大概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分析。
OK， 主要讲一下那个二级、三级、四级的
啊，对。
然后那个二级的考生有吗？多吗？如果多的话，就打一下111。没，四级啊，那就先来讲一下这个三级和四级吧。三级的考试今年的这个试卷啊、据很多考生反映都是很简单，听力作文尤其的简单，作文那个讲那个军训还有写一个信的是很简单吧。然后那个难的可能会感觉那个七选五比较难，七选五讲的是这个全球变暖方向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阅读三篇，有一篇那个叫做游轮搁浅的那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整体难度还是在这个正常范围内的。然后那个完形考这个语法方面的很正常，然后词汇方面的也都偏简单。然后四级方面呢，大多数考生反映这个翻译比较难，就是那个翻译，然后那个阅读很简单，然后作文那个利益和信用方面的也是很好写啊。考试情况大约就是这样子，然后有什么问题还有超简单完形，对。四级多说点，四级哪一方面啊？翻译主要难在是词汇方面，生词太多是不是？
目前为止同学们可以到这个网上去搜一下，有些同学就挂出了PASS 四级的答案啊，PASS 四级答案。下面呢由梅雪老师来说一下这个口语考试的一些基本情况。
那我先说下刚刚考过的 PASS 二级的啊，昨天的情况。PASS 二级呢，同学们知道，就是现场的这个今年的考题主要是谈了这一个是有关这个出去那个 hotel 啊，去选择 hotel， 还有一个是我们说谈论那个他要去叫什么来着？
一个是 hotel， 一个是演讲，
有关对是。不是有关那个什么演讲比赛啊 ，speech contest 这个
对
啊，两个。那么这个我主要谈一下同学们当时在场丢分的情况。丢分的大多数是什么情况？都是由于同学们在两个人对话过程中，一个是时态，再一个语句的完整性。
对
特殊疑问句，平时做这个我们是笔试的时候特别容易做出来，也容易看。尤其是用口头来回答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完整句啊，一般的简单的特殊疑问句一塌糊涂，顺序乱，而且呢就是中式的这种说法特别多，这个疑问词特殊疑问词在前在后，直接就是前面主语加 what， 然后就直接就用完了，你知道吗？这个同学是比比皆是的，特别是学的比较好的同学也是一张口就忙乱，我觉得这在于平时可能用口头练的这个机会太少了，哎，它少一些。还有就是同学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老师对你一开始提问热身的那个提问，它不是评分的，你一定要搞清楚，在这时候不要发挥。很多同学认为这是技巧，可能他培训过，他说在开始啊，我抓住老师问我熟悉的问题狂说，很多同学说成什么样呢？把自己的情况背了一大通。实际上在开始老师问你名字的时候并不对你进行评分，这时候你说的再多也没有多大意义，只是便于老师登记。所以很多同学在开始发挥，包括英文名也好，包括自己的背景也好，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次同学们要注意这个地方，你不要加太多的色彩，就直接简单明了告诉老师你叫什么就 OK 了，而且必须是中文，老师要对名字的。然后在这儿不要发挥，发挥的在哪里？在老师后边那个延续性问答，每一个卡片之后老师会对你进行延续问答，问两个，每个考生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你必须要说出是什么还有为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充实一下。所以而反倒在这时候很多考生呢特别简单， 所以这个地方丢分了，再加上语法使用丢分了，还有同学大量的使用这个我们说汉语，包括想不起来的时候还用汉语的词啊，包括很多同学这个可能是由于紧张吧，总是在看到卡片的时候上面是中文，很多同学受到中文的局限，比如说主讲人就是一个主讲人，而且啊这个演讲的话题是什么就一下子就懵了，他就在想话题怎么说，主题怎么说，他就不会想到 talk about
对题目
啊，或者内容是什么 what is 就可以了啊，所以很多同学就在这儿出现很多这个差错。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共是两幅图啊，问几个，两幅也就是两次轮回，第一幅图是 A 问 B， 第二幅图是 B 问 A 啊。然后不是说今天讲答案的吗？是什么啊？我看有考生说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查。那么口语主要这两个方面，希望同学们注意。
我们所谓答案也就是很多同学就是自己考完试之后，然后记了一些答案，也就是参考答案。到目前为止，国家标准国家的正确答案没有公布啊。所以我们也有个网址，在我们新东方的是 Coolearn 这个网址上，到时候会登出很多同学贴的这个参考答案啊，参考答案。下面请梅旭老师再讲一下三级口语考试的一些事情。
三级呢，就上升到一个话题了。大家知道，就是谈论三级话题的时候，我希望同学们多在哪些方面注意，它和二级形成一个反差，就拔高到一个水平线上，就是在这儿就不是简单的语句，实际上在三级上你可以语句出现一点问题，更多的需要同学们从句的使用，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连续性，一个是句子的充实性，那么在三级谈论的时候不要太频繁，很多同学总是主谓宾简单句，能多使用一些各种句子的跳换，就像你的作文一样，说白了就练一个口头式的作文。所以三级以话题为主，那么考生呢注意的就是说你的话题在谈论的时候你要有话说，这就是平时你在加强这个背诵各种套路的句子啊，能够说的饱满一点，主要就是这个方面，其他的形式和二级还是一样的，哎，观点要明确。对，
好，是下面我由李鹏老师来讲一下关于阅读方面的一些事。
阅读方面是先来讲一下三级的阅读吧。三级的阅读一共三天长篇幅的是，一个是考了叫做 Sleep is a funny thing， 睡觉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有些人睡得多反而精神状态不好，有的人睡得少反而精神状态好，还有些人一周连续还有的人一说一下答案这篇小文章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它里边考的那种主旨题非常的少，细节题非常的多。你比方说为什么有些人睡觉少的原因是什么，它里边举了一个那个美国的医生，这一点其实如果按照常识去判断的话也能判断出来，就是说他工作非常的累，他没有时间去睡觉，而不是说他那个什么我记着有一个叫做什么政策法规不允许他睡觉，这一点从理论上判断他就是错误的，所以说按照常识去排除也能选对的。第一篇阅读考的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就是他参加了一次 contest， 然后他取得了成功，然后他讲那个成功的人的一些习惯。如果说你把这个主旨看出来的话，通过你自己的一些常识，那么成功人有什么样的习惯，他就是说他在乎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投入，你把这些如果都分析出来的话，在选那些细节题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了，主旨题还是非常少的。至于第三篇阅读讲的是一个游轮搁浅的事，这篇阅读是一个典型的就是那种对照问题到原文当中去找答案，如果说你一上来就看原文的话可能会非常的模糊而找不着这个头和尾，而且它的主旨句也非常的少，通过那个首段首句末段末句还有那个二段首句，然后每一段的首末句如果说找答案的话不是非常的好找，那么你在找着题画出关键词来之后再到文章当中去找答案应该是非常好找的。你比方说那两个人在那个船上跳舞是干什么，其实如果说你找到 dance 那个词的话，到文章当中去圈出来就会看到他们这个船是因为倾斜了，所以说他跳舞，其实是说明这个船是很不稳的，很难站立的。OK， 基本上三级的阅读是这样的。
对，我来说一下啊，各位同学，今天那个我们的这个考试答案会在那个我 门子上面的这个地址里面会公布出来，然后会近期公布，然后请大家，今天主要是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各个题型的总体情况，然后稍后请大家那个访问一下这个地址，我们那个库乐的那个论坛地址，然后这时候答案会贴出来，请大家耐心一下。 OK， 接下来是
我建议呢，同学们就是答案呢，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同学们多问一些除了答案之外的一些问题啊。
对的，就是上面的地址。
就像陶陶说的，就是陶陶说的上面那个地址。
就上面。
有人说翻译非常的难，其实那个翻译那个词儿，如果你看不懂的话，你可以能省去的可以给它省去，把那个主干给它翻译出来就差不多了，因为翻译它评分的时候，
对，
它是按照
主观性非常强的啊。
三级。
对。
三级
翻译就是同学们从翻译技巧上，尤其是我看有同学说
我单词都认识，那怎么翻译不出来了？
单词都认识，就是说你汉语的表达组织语句，可能你太局限于你单词出来的直译。很多同学就是因为单词都认识，句子翻译不出来，原因就是你单词背的太死，没有从结构入手。不要忘了，英语是形和语言，以结构为主。单词认识的同时呢，你要注意大的结构，结构分析清楚了，这些单词要在这个结构下或者在这个句子的语句啊，它的这个情景里来意义的理解。很多单词不能靠直译的，
对它中文
啊，它的对。对，它的单词一词是多义的，这是英语的语言特点，所以同学们就出现刚才那个同学说的单词都认识翻译不会翻，所以这时候你要抛弃你背过的单词的本身的含义，你要放句子里，根据汉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呢，你去意译它，可以增加减少都没有关系，很多同学都是受单词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背单词对翻译，背单词本身没有太大意义，辩证的理解就源于大家把这个形和语言和汉语的意和语言这两种语言体系的主体没有搞清楚，所以同学们在背单词的同时你要结合着它放在句中理解，也就是说背单词不是背句子啊，要背结构，所以分析英这个翻译的时候一定要从结构先下手，然后是词，为什么我们说词不影响呢，就原因在这儿。
有人说这个他担心这个口语过不了，其实考口语的时候只要是你大体说出来一点东西的时候，
对，
考官基本上就
对，尤其是二级，因为我们这次二级特别是二级强调，像剑桥这个他在出这种考试题型的时候，他是尽量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非常人性化的，所以除非你说的就是实在全场就连个 yes 和 no 都说不出来，那这才会给你不及格，
对对对对，
可以说你只要说几个 yes no 说个 pardon 老师都会给你分的，在这儿都会给你就是我们说即兴问答的分。那么刚才有同学说这个口语考试这个一个是紧张，还有同学说口语考试考完了直接去问考官的分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个考官绝对不会告诉你分数的，虽然考官是当时打出分，但是不可能，因为最后还要评出他的比分权重，因为有两个考官，一个是 interlocutor， 还有一个我们在旁边给你评分项的 assessor 啊。那么说这两个考官是综合的， assessor 是两项分，一个是语法，一个是语音，而 interlocutor 他给的是 global score 啊，他是总分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人三项加起来最后还要权重才能得出你真正的分数，说也不是马上打的，只能说各项分数是当时打下来最后还要用电脑重新核分，所以不可能当时你知道你的真实分数的。
我看刚才有人问到，他说作文如果车轮这个词写错了会降低档次吗？某一个词写错
了不会影响，
是拼写错了还是
什么错了？
口语说错几个词或有的词不会说影响大吗？根本不会有影响。
对对，除非你在这儿停下来一直在想这个词，就给考官很大的空间会想你在这儿是停顿了。
拼写扣几分啊？拼如果说是你拼写的不是拼成另外一个词的话，我相信批卷老师都不会扣你分的。
对对对，
因为四级的考试里边，如果说是因为单词拼写错误而扣分，这有点然后四级听力相当于剑桥商务英语中级听力吗？四级的听力它考的是大约是
区别还是有的啊？
区别还
因为商务英语它最主要是商务话题，而四级听力一般来说公共的普通话题。四级口语相当于剑桥商务英语中级口语嘛？就是按理说这第一部分还是比较类似的，自我介绍部分是比较类似的。 题型上，剑桥上文英语的中级，它的 part B 和 part C 部分和我们这个 PETS 四级的 part B 和 part C 部分刚好是这个拧过来的，比较类似，区别就在他们剑桥商务英语考的是
商
务话题啊，商务类话题，但剑桥商务英语的 part A 部分考的偶尔有商务话题，一般来说还是个人情况。
四级的分值是怎么分的？这一块您是问的是各个题型的分值吗？是的，四级的分值就是听力占30%，英语知识运用也就是完形填空占10%，然后阅读理解占25%，还有一篇翻译英译中占10%，写作占25%，总共权重是100%，然后采分点也是100分，时间是140分钟，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
字写的潦草，如果考官看不懂，那肯定会影响。因为他看不清楚你写的是什么啊，这是必然的，你最好让别人看懂哈。